跟我们学房最后一期的晨祷，申命记第十六章，他在说什么呢？他给我们什么鼓励呢？三个节期，每一个节期都有他的恩膏，每一个节期过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特别讲月节代表什么，五旬节又是什么恩膏，祝棚节 是要纪念些什么。今天用整体的观念去看呢，我发现他有很多东西全部都以一个焦点，就是以神为中心，以神为中心。他带动一个点是，我有六个分享，比较集中是一到十七节，有六个分享是以神为中心的时间。所以去到月节，去到亚比月的时候就要纪念月节，去到亚比那个月节叫七七五十四十九天，再加一天五十天之后就纪念五旬节，然后呢后来就纪念那个祝棚节。它是一种时间，以神为中心的时间。如果留意节期，留意时间，它带动一种祝福，就是神在不同的季节在做不同的事情。每一个季节都有神的作为，好像月节就是一个救赎的作为。五旬节呢？五旬节是什么呢？五旬节假如一方面是这边讲到丰收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五旬节是其实上是他们第一个五旬节是在西乃山过的，西乃山与神相遇，那是第一个五旬节。与神相遇的时候，过不久就发现原来百姓有软弱，百姓会拜金牛犊，法版就摔碎了。所以我觉得五旬节除了是一个丰收的季节，也是一个认识自己很软弱的季节，认识自己需要破碎的季节。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，那月节是一种救赎，五旬节是一种我虽然很软弱需要破碎，神还跟我立约。然后祝棚节呢，就开启进到成圣的一个历程。每一个生命在神的手中原来都有一种节奏，那个节奏不同阶段就做不同事情。如同大家来学房，它是有一个节奏的，一个礼拜就来三天，对不对？那这三天以外呢，另外四天怎么过呢？不知道。总之来这三天就要破碎，对不对？这三天就有不同的节奏，它仿佛是一种在神手中的那个规律。生命有时候有不同的规律，不同的节奏。明白这个呢，可能就比较摸到配合那个节奏，什么时候该安息，什么时候该前进，什么时候好像要更谦卑，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东西，它是一个节奏。对啊，节奏对了是不是很开心？上个礼拜我们上与王共舞，是不是一个节奏？那个节奏是与王的心的一个节奏，是否能够跟王的心那个节奏一起配合？配合对了，那个就不一样了。那现在对我们来讲，节奏是谦笑，对啊，那个节奏是可能五年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束。对我来讲也是蛮多思想的，对，因为好像神就五年前同步就生两个婴儿，对，一个是神就，一个是学房，对啊，那今天呢，这其中一个成熟了，可以长大了，可以去到台北了，对，是一个阶段性，那也蛮多东西去想节奏，神的节奏，神的时间啊。这个礼拜天就是我们的五周年堂庆，又是一个节奏。对台湾来讲又是一个节奏，礼拜六就是选举，对啊，投票公投，都是一个新的节奏。对，那我相信这个新的节奏会带动一个新的台湾，一个新的局面，很不一样。这是第一点，以神为中心的时间。第二个呢，第二节他讲到所有这些庆典在哪里进行呢？对，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。第二节提到这一句，第六节也提到这一句， 他立为他名的居所。第七节，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。第十一节也有提到，十五节有提到，十六节有提到。所以接着是第二个思考，以神为中心的空间，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空间。神说一定要去到他所立为他名的居所来过这个庆典，在每一座城不能过，我不能在每一座城去过，我要在那一个圣洁的空间去过，立为他名的居所。为什么？神不想人的信仰去到最后就是自我解读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对信仰有一种解读的，对不对？那最后我想的信仰就是这一个，那神说不要，我要你的信仰是按照我的律例典章所启示出来的统一的信仰，是一个以信仰成为中心的国家。对，以信仰成为中心的国家必须是以圣殿为中心，以约成为中心才能够蒙福，不能够自我解读这个信仰。信仰必须是从神的话解读，必须是按启示解读。用今天的话，什么地方是立为他名的居所呢？教会，教会。对，信仰不能够我在家里看网上的转播，那就是我的信仰生活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偶然可不可以看？当然可以啊，对不对？成为一个补充，成为一个营养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可是它不能够成为中心，它不能够成为我整个信仰的一个中心点。对，信仰的中心点必须有一个圣洁的空间，就是教会。透过这个圣洁的空间，它传递圣洁的道，传递神的话语。对，所以对教会来讲，教会要很谨慎，因为我们在传递神的话。对弟兄姐妹来讲，要学习委身，委身在教会当中，因为这是神所选定以神为中心的空间。那教会很特别，所以教会一定要讲的是神的话。如果教会不讲神的话，教会讲世界的话，世界的价值观，世界潮流的东西，那是危险的。同样好像我们讲公投，讲公投，它背后必须有一个很具体的理念，不是为了公投，是为了更高神的标准，为了这个东西，神的标准。所以原来做蛮多所有东西都必须聚焦到教会整个角色，教会整个理念，教会所信的是什么东西。第三个，以神为中心的生活，以神为中心的生活。十一节，你和你的儿女不被并住在你城里面的利未人，然后一直讲，讲到最后呢，在耶和华面前欢乐。第十四节也是，都要欢乐。十五节非常的欢乐。原来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呢，它是一种欢乐，这种欢乐是因为感恩，透过感恩所带动的一种欢乐。生活里面有时候不一定很欢乐的，对不对？工作压力大的时候，你一天到晚都是想，都是工作，都是想压力，都是想重担，对吧？文珍很特别哈，文珍原来有正业也有副业哈，以前副业的时候都是想什么，一些可能数据。对不对？去分析分析很多数据，整天头脑都想我怎么去预备这个课程哈，哈，不能够给人家一激动，一激动的话啤酒都喝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把那个精彩的研究都释放出来了，让大家都觉得哇，这个老师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哈，啊，没想到原来他副业赚的钱比正业更多。哎，这个东西是什么啊？很多压力会来的，很多重担会来的。明明很有被欣赏，可是不一定常常喜乐的， 不一定的。对，那个满足感是，如果回到神那一边呢，整个一年三期的节期，就是你平常不欢乐的话，都突然之间，哎呦，我要想到神的救赎，我要想到那个欢乐。欢乐有时候不能够激起欢乐的，激起欢乐，欢乐不起来的，对不对？欢乐有不正统的欢乐，也有正宗的欢乐。正宗他很欢乐，因为有一群弟兄，那群弟兄的欢乐哈，因为他没办法，神逼他哈啊，在他说在宜兰就很开心，可以跟老婆一起来到台中，没办法，只能跟弟兄在一起哈。从话语当中看出他的被勉强。那这个被勉强，哎，可是神说，透过他说，哎，一群弟兄带他出山洞，带他出独居，所以欢乐必须是一种气氛，欢乐是要有一种氛围，这种氛围呢，它带动，哎，大家隔壁那个都跳起来了，你就算不跳，你都会轻轻摆动嘛，是不是？当整个海水都有波浪来的时候，你在海当中，你会不会荡漾？会嘛？欢乐就是这种氛围。所以神说一年三期，无论如何全国一起进入那个欢乐的氛围。当这种感恩跟欢乐在那一边流动的时候，全国就欢乐了，对不对？全国连那些不动的人都觉得，不好意思不动，对不对？旁边都动成这样了，对不对？在起舞，在跳动，在旋转呢，那我好歹都要摇一下嘛，对不对？那正宗好歹都要说一些话嘛，对不对？那氛围，那所以原来神要带动，就是我们要透过感恩改变整个生活节奏，改变成为一个欢乐的群体。那所以以色列人很会唱歌，很会敬拜的时候欢乐的，这是神所拣选的子民。以神为中心的时间，以神为中心的空间，以神为中心的生活。欢庆感恩，第四个，以神为中心的群体，他会献上礼物。这个群体有一个很大的特点，他们感恩，所以他会献上礼物。第六节，他说：“乃是你们出埃及的时候献逾越节的祭，他是献礼物。”第十节，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，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。十六节，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孝节、七七节、祝棚节一年三期，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，却不可空手朝见。十七节，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，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。献上礼物是一种什么意思？献上礼物是跟那一个感恩的心连接，跟赐福的神连接，跟那个带动的是一个往生命往上。因为献祭的时候，它会烧在坛上，烧在坛上的祭物，它就变成馨香的烟，一级上升。所以献祭的人，如果我是一个群体，我是一个献祭的群体，它等于整个群体一级上升，一级上升。整个群体无论什么人，它带动透过献祭带动的是一种一级集体上升的生命，把自己的生命看见那些祭物所预表的，就是很感恩，一级让它上升。上升就连于天上，上升整体就被提升，来到新约更明显。那个祭物是谁呢？耶稣。原来耶稣为我，耶稣为我都献上了。如果耶稣连他自己的生命都为我献上，那我为神献上的永远都不会太多，永远不会太多。因为神连他自己的独生爱子都为我们献上，那我献上的只是微不足道，我都没有献上我的生命，对不对？我们只是献上时间，献上金钱， 献上一些东西，所以为神献上永远都不会太多。以神为中心的群体，透过一种献祭的过程集体上升。第五个，以神为中心的相爱，第十四节，刚才所说的以神为中心的群体献上礼物，又多一个思考，我们可以去想，有时候我们生命会不会觉得很辛苦，有时候信仰路上会不会觉得走得蛮艰难的，走到一些点有没有觉得好像要被破碎，好听是破碎，不好听逼迫，对不对？最恐怖是谁逼迫你？上帝逼迫你，对不对？最恐怖是我觉得神在逼我们，是不是最恐怖？神用一个极其冠冕堂皇的理由去逼迫你，我想你好啊，我想你更大被使用啊，对。那这个东西会不会觉得让我们 有时候过得了关，有时候过不了关，很辛苦，对，很辛苦。那无论如何这种辛苦到底我能够献上吗？我能够献上吗？当我面对辛苦，当我面对那一个很难说得出的一些委屈，很难说得出的一些过程，那我还能够献上吗？最严重的现象是什么？最严重的不能现象是，当我都已经怀疑神了，我还能现象吗？那是最大的挑战。我怀疑人还好，我怀疑我自己也总有机会。可是如果有一天我怀疑神呢？那个信仰的根基会动摇的，对，它会动摇。那我能够献上一个地步，是我最后还是选择动摇的时候，还是重新选择信任神？你的什么东西呢？你的良善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那这个东西，这个点，这个看法是很关键的，因为我们只要不信神的100%良善，我的选择跟决定就会动摇。如果我相信神90%良善，够不够？不够，因为我现在所遇到的就是那10%，是不是？所以除非我相信神100%良善，100%是好神，那我所遇到的每一个容易跟不容易，我都可以最后咬紧牙关抓住神说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，我就可以献上，对。那所以这是最终极的一个献上。第五点，以神为中心的相爱，第十四节，守节的时候，你十一节已经讲到我们跟谁一起守节呢？在你们中间寄居和你们城里面的利未人，以及中间寄居和孤儿寡妇，都要在耶和华面前立为他名的居所，在耶和华神面前欢乐。那这些那么贫穷有缺乏的人如何欢乐呢？对啊，那利未人也没有自己的产业，所以你说什么节什么节，他也没有丰收啊，他们凭什么欢乐呢？第十四节，守节的时候，你和你的儿女不卑，并住在你城里面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和孤儿寡妇都要欢乐。那他们凭什么欢乐呢？就是分享，就是一种分享。原来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一种很深的观念，只要住在一起，这个群体就是圣洁的群体，只要住在一起，有同一个信仰，这个群体就要彼此相爱。所以去到最后，他们就是可以分享，连平常好像之前我们就读到了十一奉献，除了十一奉献，还有呢每3年要抽另外的十分之一， 做集会的工作，做关怀的工作，对吧？所以这些东西就成为一个祝福，每一年呢都要做，都要做，特别在节期都要纪念啊。所以这是以神为中心的相爱。最后一个点，它是什么呢？三大节期去到最后是祝棚节。祝棚节事实上要彰显的是以神为中心的荣耀，就是祝棚。当神住在我们当中，就有荣耀。所以三大节期到最后就是以神为中心的荣耀。三大节期最后就是欢迎神，不是偶然来探访我，不是偶然来造访我。三大节期中心就是我欢迎神，你住在我整个生命、我生活当中，成为我的主，好叫我整个人能够荣耀你的名。对，所以如果这个是一个核心思考的话，那会影响我们每一个决定。对，我的决定，隔壁那个惹我生气，我很有理由去气他，那什么叫以神为中心的荣耀？我要气他还是不气他？我要放下一些东西，因为以神为中心的荣耀。如果是以神为中心的话，那我里面的一些东西、一些看法、一些判断可以改变，都可以改变。只要那个改变是荣耀神的话，都可以改变。这就是以神为中心的荣耀。如果遇到人与人相处，遇到我们牧养的时候，是不是要走这条路？以神为中心的选择，以神为中心的荣耀，我就要放下我的主见，我要放下我的一个主观判断，我要放下很多我觉得应该这样、应该那样的想法，改变成为神你觉得应该怎么样。所以不是一个我跑出来，是神的荣耀要被彰显。三大节期在归纳成为这六个点的时候，最后是以荣耀做结束，是以神的同住在结束。如果是神的同住在做结束，那神不光是要他下来，他也想我们被提升。所以不可空手朝见神，就是透过一种奉献、感恩、欢乐的生命，以及我们不断上升，不断上升。所以节期是上升的，透过节期，一年三次我有被上升、被更新的机会。一般来讲，我们人可能只有一年一次，新年来嘛，万象更新了。以色列一年三次哦，一年三次这样更新哦，所以它的速度比一般人快，比一般人快。因为他们有一种在神的节奏里面不停更新。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话，我们也会进入这种更新哦，我们也会同样汲取几倍的速度，几倍的速度。事实上，这个时代已经进入十倍速的时代，速度越来越快。我们的属灵生命守节期会进入一个比世界成长速度更快，因为他们再快都是在地上，我们呢在天上，对不对？因为上升，上升那个高度就去到神所启示的高度。所以三大节期是一种不停上升的，神要约我们，他帮我们相约在圣城，他要约我们，透过这三大节期，他要约我们与他的公义相遇，他要约我们与他的上升相遇，他要约我们与他的慈爱相遇，他要约我们整个生命，他来就近我们，来带我们一起提升，提升。对，我们没办法升得很高，神就说我来。祝棚节就住在我们当中，然后一起在他同在里面上升。上升的具体表现就是在地上蒙福，神所赐。这个词在这一章出现很多次，只要他来了就有很多的祝福，只要他来了，他所赐的丰盛就彰显出来。所以哪里有神，哪里就彰显出丰盛。 哪里有神，哪里就彰显出欢乐；哪里有神，他就彰显出相爱；哪里有神，他就彰显出整个群体是一个荣耀的群体。所以很感恩 有大家在当中，有学坊在我们当中，每一期学坊我都很开心，因为 很多的专注，对吧，很多的留心，很多的医治，很多的眼泪，对吧，当然也增加了很多的笔记，大家一起抄一起抄，很多的成长，对，所以要谢谢大家过往的一个一起的陪伴，一起在神的恩典里面去享受那个话语的祝福，享受神给我们很大的祝福。我知道未来大家还是会继续上升，对啊，继续走在神的恩宠当中哈。祝福大家，无论是毕业的，无论是继续的，无论是走在哪里，都是在神的节奏里面。阿门。好，愿神祝福给大家。我们交给最后一起来敬拜的。